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下面请听明慧网2006年5月15日的文章，听师尊讲法的那些幸福的日子。每次读到同修写的回忆师父早期在大陆传法的点滴时，我都会激动不已，泪流不止，也会让我一次次重温自己听师尊讲法和师父在一起的那些幸福的日子。因自己修得不精进，深感愧对恩师和大法，一直不敢提笔。今天在庆祝师尊华诞和大法弘传14周年之际，我终于鼓起勇气跟大家分享我永志难忘的幸福时光。1993年，我由得法的家人介绍来到练功点学功，五套动作简单易学，很快学会了。练功点的同修们都十分和善可亲，让人感到很舒畅。我终于盼到了师父开班的日子。7月25日，师父在公安大学礼堂举办北京市第11期讲法班。我的座位在楼上，没开课前，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讲台，心底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期盼。上课了，师父从后台准时走了上来，师父高高大大的形象一下印在了我的脑海。10天课中，师父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博大精深的法理，幽默的语言深深吸引着我，仿佛有一股清泉流入心底，洗涤我心灵的污垢，滋润我的心田，又好像有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这一切令我激动万分，当时我就认定师父是一位大佛，师父出来传法教功，这是空前绝后的事情。教功时，师父有时在台上教动作，有时走到学员中纠正学员动作。我人在学宫，可眼睛却随着师父转，从楼上到楼下一直盯着师父看。一次师父在楼上纠正学员动作，我离师父很远，可是师父扭头看了我一眼，继续教学员动作。当时我只觉得很神奇，师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就在师父讲课期间，我请到了《中国转法轮》这本书，当时最大的心愿是想请师父给我签个名，可师父在讲课中刚讲过，不给学员签名是不叫学员起执着心。我当时执着的厉害，只想师父的签名对我有多珍贵，所以不顾一切的就想请师父给我签个名。于是下课后来到后台门口等师父出来。那天师父因为有事耽误了一会儿，我一直激动地站在那里等。师父终于出来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激动地要跳出来。师父缓缓走来，和我还有一段距离时，在黑暗中我知道师父在看我。茂密的树叶遮挡住了路灯的光线。师父知道原因后什么也没说，掏出笔来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给我签了名。我说了声谢谢后再没有多说一个字，生怕一张嘴会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 目送师父和女儿上了车，望着远去的车影，我失声痛哭。师父唤醒了我的佛性，让我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我已无遗憾，我成为最幸福的人。看着师父的签名，我对自己说，这是真的，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能怀疑，一定要想起今天这难忘的时刻。在以后的风风雨雨中，在巨难中，我从未对师对法有过任何动摇，这坚定的信念来自我看见师父的那一刻起。这期传法班结束后，紧接着师父又办了第十二期传法班，因为我当时刚刚上班，开课地点离单位远，需要提前请假，怕单位不同意，十分遗憾的没能够参加。后来悟到机缘难得，不能再错过了，我又在焦急地等待着第十三期传法班。这次开课地点设在丰台区的二期机车车辆厂礼堂，离我单位更远了。我请了假，每天都早早来到会场。这次听法中，我的天目看到了师父打出的像彩虹一样的光。每期传法班快结束时，师父都会让大家写一篇心得体会，并由自己交到师父手上。师父接过后，看着我连声说了三个好字，这是我给师父写的唯一一篇心得体会，在以后的学法班中，我再也没有写过。当时参加这期传法班的人数并不是很多，没想到这次竟成为师父在北京举办的最后一期传法班。转眼到了年底，师父带领弟子在国际展览中心参加全国健康博览会，为广大民众做健康咨询。得到消息后，我每天都利用休息时间来到展台，希望能帮上一点忙，也能有机会更近距离地接触到师父。下面是我亲历的几件事。由于92年师父和众弟子在博览会上创造出的惊人奇迹，也由于师父的大法在这一年中更深更广地传播到全国各地，组委会怕法轮功的参展影响了其他气功师，特将我们安排在最边的一号展台。可是从一开门，我们展台一下子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工作人员应接不暇，开手给众人治病的弟子更是忙得顾不上喝一口水。我看见他们嘴唇干得直脱皮，中午饭需要倒班吃。师父每天都来，可不是给每个人都动手治病，但是我亲眼目睹了师父的神奇。一位被癌症病痛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老人，听说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来见师父，师父几下就把他的病治好了。老人激动地要抱起师父，但是虚弱的抱不起来，师父只是笑着让他抱。一位外地母亲带着女儿来治病，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女孩像是被重物压着站立不稳，师父给她在治的过程中，女孩忽然跪下了，师父忙扶起孩子并为她掸去了灰尘。只见师父口中小声地说着什么，双手用力地给孩子清理，也给孩子母亲清理。这位母亲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周围的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听说孩子背后有很大的干扰，被师父摆平了。这样的奇迹每天都在发生着。博览会期间，贵州站站长的一位同修也远道而来，临走时师父把他俩送到大门口，他俩流着泪依依不舍与师父道别，师父一直目送他俩走远了才转过身来。师父在现场也很忙，不是给人治病就是为大家签名， 等着签名的队伍排得很长。一位围观的人见师傅很辛苦，就开了一听雪碧请师傅喝。师傅客气地谢绝了，此人还是请师傅喝。师傅接过雪碧后用手捂了一下还给了他。这人一愣，马上连说谢谢。博览会第一天，我是和母亲同去的。母亲对师傅说，我是下夜班后直接赶来的。师傅笑着摸着我的头并说，你这个年龄正是修炼的好时候。我庆幸自己能在大法弘传的时候成为师傅的弟子，我太幸福了。组委会为每名气功师安排一场代工报告会，在大家强烈要求下，组委会只好请师傅再加两场。三场报告会场场爆满，报告会被安排在另外一个展厅。每次师傅都很低调地戴上羽绒服的帽子，平时不戴帽子的，怕被同行的学员认出来。一次，我和一位老弟子在门口等着师傅，本来可以随师傅从后门进去的。我因为买了票，说要从前门进，师傅转过头来答应着。我进去后过了一会儿，才见师傅和老弟子走进会场。奇怪，师傅应该比我先入场呀。事后老弟子对我说，当我说要从前门进场时，他也扭头看了我一眼，当时再回头的时候已经不见师傅的踪影，当时他就愣在原地了。可师傅惦记着他又出现了，他才跟着师傅走进去。还有一次，在报告会结束时，我急忙从前门退场，想跟师傅一道去展台。在门口等到人都散尽了，也没有见到师傅，就独自来到展台这边，发现师傅早已到了。还有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一天中午，师傅在展台二层吃饭。展台分两层，一层是展台，二层有一个平台放了几把椅子，暂时作为工作人员休息的地方，饭由当地练功点的同修在家做好后用保温桶送来，饭菜也十分简单。一位同修好像因为什么事情没办好，被另一位同修斥责。这时师父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么没完没了的。当时我就在旁边，见证了主佛的慈悲和宽大的胸怀。展会要结束的最后一天下午，大会组委会做总结发言，并为每一位气功师发奖。师父获得了大会授予的金奖、边缘科学进步奖、最受欢迎气功师奖等奖项，是获奖最高和最多的气功师。师父只是低调地领完奖后就退场了，不像其他气功师一样兴冲冲挤在队伍前面领奖，又照相又表演的。博览会结束后，师父不顾辛劳，接着在天津举办了94年的第一期传法班，三月又举办了第二期班，两期传法班场场爆满。我们北京的弟子也租车每天往返听法。开课的第一天，我们这辆车由于不太熟悉路况，走了最繁华的拥挤的路线，第一天听法就迟到了一个小时。车上没参加班的新学员又多，我心里十分着急。过后才知道，师父知道我们有干扰，一边为我们排除干扰，一边放慢进度，反复举例子讲法。当时我们进来时才讲到气功是史前文化这部分内容，在余下的时间里紧凑地讲完了第一讲的内容，又进行了交工。这是慈悲的师父在等我们呀。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少听一个字对我们来说都会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大概在讲法的第三四天，师父讲完法后和带来的弟子一起挪动桌子准备交工， 师父看了我一眼，那天教的是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在做头前抱轮这个动作时，师父从讲台左侧下来，一边给学员纠正动作，一边向讲台右侧第一排的我走来。这时俯前抱轮的口令响起，师父站在我面前，没有说话，也没有纠正我的动作，只是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我保持着练功动作，不敢抬头看师父。在推转法轮四次时，我明显地感觉到手上多了一样东西，像是戴了一枚戒指。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当时师父为我做了什么，不过我想揭开谜底的这天已经不远了。在办班期间，学员总想利用一切机会和师父照相。一次在后台，有个学员要求和师父照相，并说只照一张，师父同意了。当照完一张后，这个学员马上说再来一张，可是快门声音却不对了，闪光灯也没亮。师父笑着说只许一张。有时师父还没进会场前，门外等候的学员就要求合影，师父总是点头同意。想与师父照相的人太多了，更有甚者，有时一个人拉着师父的左胳膊，一个人拉着师父的右胳膊，都想自己早点与师父照上相。这时师父还是不断点头同意，没有丝毫厌烦的表情，即使在寒冬的夜里也耐心满足学员的要求。照相的学员说，夜晚很黑，光线十分微弱，镜头里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只有师父是亮的。生活中师父总是很整洁，衣服鞋子都不高档，只是很普通的样式和面料，穿在师父身上却十分合体。我还发现无论天气多冷，师父从不戴帽子、围巾和手套。在写这篇回忆录时，当时与师父在一起的情景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时隔十多年仍是那么清晰，仿佛昨日一般。再一次重沐佛恩，激动不已。师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举手投足间流露出非凡的气度，处处体现出觉者的慈悲，却又是那么亲切和平易近人。虽然现在国内弟子不能面见师父，但是真修者处处都能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在师父传法14年之际，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让我们共同精进吧，永远毫不迟疑地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共同迎接与我们伟大师尊团聚的那一天吧。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尊在石家庄讲法的日子》，作者石家庄大法学员。每年的3月3日是我最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在94年的3月3日，伟大的师尊来石家庄讲法，我有幸和法轮功结缘，是师父给了我新生，是我生命的转折点。从93年，我经常感冒、头痛、心绞痛，当时我决心参加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先后学了两种气功，并决心一定要持之以恒，也认识了些气功爱好者。一位退休的朋友委托我，如有在本地办气功讲座，一定通知他。单位也有不少气功爱好者，他们知道我热心为别人打听气功班，就从气功协会拿回94年3月3日法轮功办班的简介给我。我及时通知了那位朋友，3月3日上班后，我对给我简介的同事说， 让他们去听报告，我在单位顶岗，他们都不去，并让我去。听报告的礼堂离我单位只有5分钟的路程，我很不情愿地说，只因为离得近，如果远，我就不去了。我到达礼堂后，一看车辆很多，就知道人多，问把门的人在哪买票，那人说现场不卖票，在青少年宫卖。我说不卖就走，刚走一段，看门人叫我回来，说有人退票。我看是一位40多岁农村打扮的妇女，她手里拿着一张票，她说没座位是站票，我说站票也要。13年来，我一直就想这位送票人怎么这么巧，在我离开礼堂时及时送出一张票，肯定是师父怕我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缘。可见师父为每个弟子得法费尽心思。当我到礼堂后，主持人宣布欢迎李洪志老师讲法，看到师父站在讲台上，我心里不由得喊出了声，好年轻，好慈祥。在会场，我看到我单位也有人在现场。当听完一场报告，知道法轮功是专一修炼，因舍不下自己原来气功，当晚半班就没参加。4日上班后，我找到那位听课的同事，问他参加否，他说去了，并说半班费才50元，不贵。下午我就到气功协会详细询问情况，一对夫妇对我说法轮功层次高，他们也来买票。卖票的人对我说，我们要下班了，你买不买？我说买。我拿着票去会场，看到听课的人都静静地在听，我把双眼一闭也静静地听课。真奇怪，我两眉中间有东西往里钻，劲很大，带着我的头就点起来，双眼不停地流泪，用手帕一擦，擦出很多白乎乎的东西。我当时光知道神奇，不知道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心想我学别的功10个月没任何感觉，法轮功刚入场就这么大效果，这个功好，要学这个功。师父讲课中说，能学法轮功是三生有幸，是祖上积德。当给师父写心得体会时，向师父表了态，要学法轮功。听完师父10堂课，世界观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从开始不情愿到最后一堂，知道师父是最后一堂课，心里真不想让师父离开。当师父解答完问题后，有一个小结，外地学员都给师父献锦旗，气功协会主持宣布，下面有石家庄代表发言。呀，冷场，主持者并没有提前安排发言代表，所以冷了场。主持者说，如果没人发言，就开始下一项。我当时想，不能对师父没礼貌，我要尽地主之谊。我马上跑到舞台侧面，找到相关人员，表示我要代表石家庄学员发言。当我站在话筒前，大声说，我代表石家庄学员热烈欢迎全国各地的学员。台下一片掌声。第二句，感谢李洪志师父到石家庄来传功。台下又一阵掌声。我接着说，今天没准备，不知说什么好，脑海中只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学好法轮功。台下又一阵掌声。当我转身看师父时，师父从座位站起来，我满脸笑容，深深地向师父鞠了一躬。师父双手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笑着。我觉得自己当时很幼稚、纯真、莽撞，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的幸福和荣幸。同年6月，石家庄有300人到济南参加学习班，因家里存在一些困难，没有想去，但很多学员都说，如果不去是终生的后悔。于是我经过一番努力，将家里的事安排好，要去济南的当天凌晨3点就醒了，高兴得怎么也睡不着。现在才明白，是自己的主元神知道去见师父，兴奋得无法言表，是师父的安排让我把家里的事办妥，我才能再次参加学习班。石家庄学习班刚刚接触大法，法理明白的太少，又没有书，真不知怎样学好，所以一切安排都是师父在做。在济南学习班期间，自己总爱哭，因为本性的一面知道师父为自己拿掉了多少业力， 又给了自己多少珍贵的好东西，为自己安排修炼的路，平衡自己生生世世的恩怨等等，无法表达感激之情，只知道哭。第四堂课，关于拿扇子的事，当放下扇子不扇了，不但不热，像刚下过雨一样的凉快，还有徐徐的小风，我是身在其中的见证人。这种神奇的现象绝不是人力所为，我的左耳在听课时感觉有很大的力量打入其中，可能是师父给我往左耳内打能量。在济南，无论见到任何普通世人都觉得很亲切，主动告诉他们早晨在大明湖东门口有练法轮功的，晚上黄庭体育馆在办班。无论怎样，这些人对法轮功有了一个印象，自己本性的一面在抓紧机会向世人弘法，让人们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万古机缘。在学习班上，每个学员都写心得体会，当时记得自己显示心很重，提前到会场，正好那天师父也提前到场看望学员，我想把心得亲手交给师父。我走到师父跟前对师父说，老师，这是我的心得。师父接到后交到工作人员手中。师父平常讲完课就走，最后一堂课师父留下来送别学员，很多学员围住师父签名，师父不厌其烦地签，我心里好难受，大声说道，学员们，天这么热，不要在这围着让师父给签名了。好多学员听后马上意识到了，不请师父签了，跟师父道别。13年来，我有时也对大法产生过怀疑，我主意是马上纠正，师父为我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因我向师父表过决心，一旦自己做不好时，就觉得对不起师父，向师父许过的愿一定要兑现，不能欺骗师父。当初刚学法轮功时，因学过别的气功，干扰很大，而且感觉自己身上有附体，多亏师父帮助排除干扰，使我生命得到新生。师父为弟子做得太多，自己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只有做好三件事，才对得起师父，不愧为师父的弟子。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永远铭记在心底的日子》，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5月1日。1994年8月5日，我有幸参加了在哈尔滨市冰球体育场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聆听了伟大师尊的讲法，这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悦的日子，永生难忘。从那天起，我才知道了生命是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我看到了生命的光明所在，了知了生命的真正归宿。我知道，这就是我要找，要练的功法。从那天起，我开始了严肃认真的修炼。打开回忆的闸门，泪水几次打湿了稿纸。已经12个年头没看见师父了，在这里借明慧一角问声师父好，师父辛苦了。那期学习班共办了8天，参加的人数有4-5千人，基本上是晚上6点到8点师父讲法，然后由师父带来的弟子在师父的指导下教一套功法，师父耐心祥和的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给我们讲解。师父特别严守上课下课的时间，特别强调学员要提高心性。第一天上课6点整，师父准时步入讲法场，场内顿时寂静无声，随之响起热烈的掌声。我的座位在冰球场的最后一排，虽然居高临下，可是离师父太远，看不清师父，心里着实有些急，想往前去，可是又对号入座， 场内祥和有序，自己又不好意思往前去。下课后，我就与 A 同修说，我座位在最后，看不清师父，干着急。有一天，师父是白天讲法，下课后 A 同修拉起我的手就往外跑，我忙问跑什么呀，他说好事儿。我俩从冰球场后门跑出来， A 同修气喘吁吁地说，师父一会儿从这里走，在这等吧，你不是看不清师父吗？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听工作人员说的，怕为师父的人多。很快师父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缓步走出来。当我看见既慈悲又威严的师父时，我几乎呆了，张着嘴一动不动地看着师父从我身边走过，上了一辆黑色轿车，随着一声喇叭响，我如梦初醒，看着远去的轿车，自己真后悔当时怎么没上前问候一声呢。我终于幸福地看清了伟大的师父，现在想起来，我真感谢师父的安排。缘万事缘，当我第一眼看见师父的时候，感觉师父那么可亲，不知为什么我无名的流泪，听师父讲法越听越爱听，我就像久旱逢甘露的禾苗一样，心里那种舒服兴奋和激动难以言表。后来就感觉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困，我恨自己不争气，怕打瞌睡无法听清师父的讲法。后来师父说，大意是有的人脑袋有病，脑袋要调整起来是受不了的，就让他睡，睡着了也能听到师父的讲法。接着师父又给全体学员调整身体，先调整馆内的一半，师父说一二三，男左女右一起跺脚，要跺齐。开始那一半人没跺齐，师父笑了，说得重来，一定要跺齐，就是啪一个声音。等我们这一半的人一跺脚的那一瞬间，我打了一个冷战，全身向外排冷气。过一会儿，从头顶到脚全身发痒发热，积压在胸口多年的一团余气一下子出来了，平时总觉得胸堵胸闷爱叹气，那种轻松就像闷在缺氧的屋子里一下推开了两扇窗户，呼吸是那样的畅通，窗外是那样的明朗，多年被病魔折磨的身体一下子解脱出来，无名的泪水再一次流淌下来。当时人的这一面只知道师父给净化身体有效果了，很高兴，可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才明白那是生生世世山一样的业力让师父给消掉了呀。师父吃多少苦承受多少，师父正法的难度真不是人能理解得了的，也不是用人类的语言所能表达清楚的。学习班进行到最后一天，师父绕场一圈一圈地走，走得很慢，有时师父一只手高高地挥起，有的学员说师父给咱们好东西呢。这时与我一起参加学习班的同事 B 两眼淌泪，我以为他哭了，我看了看他，他说大姐你看见法轮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我看见师父一挥手，一道光晃得我眼睛流泪，光的照下像雪花一样的法轮往大家身上落，法轮快速的旋转，法轮有的大有的小，大的变小的，小的变大的。我真为他高兴，我说你看到真相了，不得流点眼泪吗？我在学习班上当时就知道师父给我下了法轮，小腹有动的感觉，这种状态几天就过去了。学习班结束了，真不愿意离开师父啊。写完这篇回忆，更让我万分珍惜师父的苦度，珍惜师父的宏大慈悲，更鼓励我认认真真地做好三件事，走正走好最后的正法路。 如有不准确的地方，请参加同一个学习班的同修纠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94年参加面授班的幸福回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4年1月25日，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山东省济南青年科技中心举办的8天法轮功学习班，当时约有600多人参加。我和3位来自湖南大庆的小伙子同住一个宿舍，组委会把会场守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25日，师尊优先做了第一场报告会，我们4个人在会场守门，学员凭听课证依次入场。我们只顾低头看每个人的听课证。大约8点钟，师尊带着女儿默默地随着学员从大门入场。我们看到师尊手里没有听课证，就拦着问：“听课证呢？”这时师尊很慈悲地轻声说：“我是来讲课的。”当时大家才发现原来是师尊，我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师尊看上去只有20多岁，高大英俊。讲课开始后，师尊单手立掌向在场的许多学员致意。现在回忆起来，师尊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和慈悲，没有一点架子。师尊生活十分简朴，平时总是穿一件黄色夹克，只有上课前才换上蓝色西服。记得在报告会上，师尊让大家体验法轮，让大家把手伸出来。当时我感到手上有东西在旋转，手发热，感到身体周围都有东西在旋转。师尊还给大家调整身体，叫大家想病气从右脚出去，随着师尊手向下挥，大家跟着号令齐跺右脚，然后又换左脚把病气排出。师尊说：“你在哪我都够得着你。”意思是说坐得远的学员。师尊给大家调整身体时，有时打的手印很快，一连串动作令人目不暇接。更令我难忘的是，报告会结束后，只有10几个老学员在台前，师尊一一和大家握手，然后带着女儿往外走。当经过我和另一位学员身旁时，师尊慈悲地看着我，把手伸给我。这时我感到脑子一片空白，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向师尊鞠躬。师尊轻轻地扶着我们2个的腰走了过去，当时我感到身体很轻松舒服。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真是幸福的日子，沐浴在师尊宏大的慈悲救度中。在第一堂课教第一套功法时，我身边一位女学员不停地干呕，就是吐不出来。师尊从讲台上下来，在她身上快速地拍了几下，她立刻在墙角吐了出来，不再干呕了。每次听完课后，我们都十分激动。晚上回到宿舍后，大家都要交流当天听课的内容，谈到很晚才睡。大家只要有什么疑问，第二天师尊讲课时疑问都得到解答。我们真感到心里想什么师尊都知道。参加师父办的济南1期班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的修炼与正实法中，我为正实法坐过牢，也由于执着心放不下而做过错事，走过弯路，但是我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心从来没有动摇过。每当回忆起10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禁想落泪。师尊慈悲的面容就在我脑海中浮现，激励着我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这次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